绿色是一种生活态度，是餐桌上的坚持，也是地球公民的责任。让我们聆听土地的声音，用心守护环境。这里是绿色情报员，
我是麦小甜。
一天多的时候，一个人平均捞八九百斤，要比往年多得多。
青岛渔民一天捞上八九百斤，抓的不是鱼，而是海星。最近海星大举入侵山东胶州湾，海底蝗灾不只是出现在中国北部海域，近年来南部海域也传出海星疫情。到底是谁打乱了海洋生态？我们邀请两位专家来谈谈。第一位是台湾海洋大学的海洋生物毒研究室黄登福教授。黄教授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第二位是海星专家，同时也是台湾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助理研究员李坤轩博士。李博士您好。
您好，
李博士，我们知道你曾经前往青岛当地进行海星研究交流，这一次入侵的海星主要是以哪一种类为主？那这种海星它又具备什么样的一个特性？
这一次大量出现这个海星，中文我们叫做多极海盘车，它是原产于大概是中国、日本、韩国跟俄罗斯周边这个日本海、黄渤海海域的海星物种。那可是它后来会被很多船只的压舱水带到世界各地去，像那个澳洲南端的塔斯马尼亚岛，然后阿拉斯加，还有欧洲跟那个美国缅因州附近的海域都有出现，它是世界的百大外来入侵种之一。像这种海星，它个体可以长得蛮大的，直径可以到大概50公分左右。它基本上这种海星，它们比较喜欢5到20度C左右的比较偏冷的海水。它们还有个奇特的地方，就是它忍受的这个盐度变化很大，大概从1/1000到大概1/41左右的盐度变化，它都能够忍耐，所以它能够出现在河口附近的海域。那一般它们住的地方，大概从潮间带下去一到大概水深220公尺左右都能够生存了，各种的沙底啦，然后礁石区的海底它都能够适应。那基本上这种海星它入侵到别的地方，要对当地生态跟经济冲击都蛮大的，因为它喜欢抓一些双壳的贝类，像牡蛎啊、蛤蜊、海扇经济性的物种来吃，甚至影响到一些濒危物种的数量也会衰退。
李博士，这一次在胶州湾海域的海星哦，它的平均密度每平方米高达有50个，那么到了3月中旬的时候，青岛当地已经打捞了超过45万斤的海星哦，数量非常的可观。目前国际上如何来定义海星生物灾害的密度标准呢？
这个要看不同的海星种类，它其实状况不太一样。像澳洲很有名的就是它那个极冠海星会吃珊瑚，一只极冠海星一年大概可以吃掉大概5到13平方公尺那么大一个区域的活珊瑚。可是它自然状况下大概每公顷大概只有一只左右，当你发现说每公顷超过30只以上，他们就认为这个当地的极冠海星出现大爆发的状况了。青岛的海盘车你看今年的状况是每平方公尺50只，那它一只大概直径20到30公分中间，那这样子的话大概几乎一平方公尺50只的话要铺2层才能够放得下。
哇，是一种密密麻麻。
对，所以这个状况当然是大爆发的状况，还比2007年好像更严重。其实中间这几年大概陆陆续续都还是会有大量入侵的状况。
中国当地养殖户呢，他们把海星呢称作海底蝗虫，因为它所到之处片甲不留。那这一次在青岛当地它的经济损失就高达人民币1亿元，海星它又如何来捕食贝类生物呢？
基本上海星它吃东西的方式非常非常特别，是把胃往外翻出来盖在它要消化的东西上面。那多极海盘车它蛮强壮，它可以用它的那个腕足把那个双壳贝的贝壳稍微打开，硬把它拉开一个缝，然后它的胃就翻出来伸到贝壳的缝隙里面去，去伸进去分泌消化液，把它肉溶掉来做摄食。它们实际上是蛮贪吃的，就是它可能永远不会吃饱，就是吃完一只或者是吃完半只它就丢掉再去找下一只，这样对养殖户的伤害就会更大一点。
等于它是永无止境的一直不断吃，吃到没有为止。
对，因为基本上养殖区它也不是一个天然的状态嘛，因为人类刻意的在那里放很多的种苗，这样它在当地可以吃的东西就长得特别多，那就会更吸引海星过来。
中国青岛的海星大爆发，它可能跟哪一些因素有关系呢？为什么科学家会把它视为是海洋环境恶化指标之一？
青岛那边他们当地有中科院海研所在那里，所以他们这几年其实也都持续在做监测跟研究了。那目前得到的几个答案是一个就是海洋生态环境呢它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因为像当地海域的沿海都会有很多的营养盐啊，各种的陆源的一些化学药品啊，然后一些肥料都被冲到海里面去，水温的变化也因为那工厂啊路上的活动的影响也会有个变化，这些变化总合起来呢可能对海星的繁殖跟增长呢提供了更适合的天然条件，让它幼体的存活率也增加了，短时间内就爆发。另外一个就是海星吃东西的一个习性，它因为它主要会向有食物的丰富的地区来聚集，它本身又喜欢吃双壳贝类啦、海胆啊、牡蛎啊、海葵这些东西。那你在胶州湾这种贝类放养区，它就放很多的底栖的这些牡蛎啊、蛤蜊啊、海扇等等，它刚好就是海星最喜欢吃的东西，所以海星就大量出现在这个海域。另外呢，它本身因为受气候跟当地过度捕捞的问题，它一些海星的天敌哈会去吃海星或者是海星的卵啊、海星的幼虫的一些鱼类，它的一些无脊椎动物呢数量都被抑制跟减少。其实不止海星，就当地的水母也每年大爆发，所以这个整个海域越来越糟糕。
这意味着当地的海域已经出现一个生态失衡的现象吗？
对，因为整个绕着这个黄渤海或者是日本海附近海域，在这边生活的人类的数量一直增加，像青岛可能从800万一直增加到1300万的人口，那产生的一些干扰跟一些物质它就排到海里面去，那就造成海里面的生态失衡，生态链有些环节都被破坏掉，所以有些物种可能不见了，那另外有些物种它就钻到那个生态的空间，它就大量爆发。
李博士，你刚刚提到说其实多极海盘车主要栖息是在温带的水域，那为什么台湾海域好像也开始出现了呢？
我们在2011年左右就开始发现说，在台湾北海岸的一些蟹笼就有出现这种海星会爬进来，且数量多到开始拿来在附近渔港做贩售了。
是，
所以说这可能跟它全球暖化，然后是不是海水温度慢慢有一点上升，让它可以从温带慢慢扩展到台湾附近的海域来，可能有一点关系。
王教授，那么这几年中国南部海域还有台湾澎湖海域也出现大规模的珊瑚杀手籍贯海星，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那为什么会在台湾出现？很可能的因素是营养盐，营养盐变丰富了，澎湖那边左翼大量喷发，当然有一些人猜测是长江水坝，那整个营养盐改变，让这个海鲜的幼苗飘到这边，让它迅速成长。它只要的饵料就是珊瑚，所以它只要一大量成长，当地的珊瑚就可能会死亡或灭绝。因为珊瑚是各种不同多样化鱼类生存的空间，所以珊瑚礁整个生态就会被破坏，后果就很严重。最早期是在澳洲的大堡礁，珊瑚礁很兴盛的这些海域，它通常是在热带或亚热带海域才会出现的一种海鲜，然后它的毒至少有三类，主要碰到大概就会疼痛或者是有一些神经的症状出来。这个极冠海星是全世界都怕它，所以叫做魔鬼海星。它最怕的天敌就是大华龙，因为华人社会又时常会把它捞起来吃掉，所以它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人吃它，只有它吃人。
李博士，其实大堡礁也曾经出现过极冠海星激增，那当地科学家就把矛头指向是人类的活动，这当中包括水质下降、大量的农业化肥进入海域。为什么农业化肥它会助长海星大量繁殖呢？
因为一般来讲，不管是极冠海星或者是多极海盘车，海星的幼生它是漂浮在水层里面，属于那个动物性的浮游生物。这些浮游动物呢，基本上它们是捕食一些水里面漂浮的浮游藻类为主，当作食物。这些化学肥料散布到海里面以后呢，等于是在海中施肥，让浮游的藻类呢长得更好。藻类长得更好的时候，海星幼生的那个食物的来源就会增加，也会增加它的存活率，因为它是以数量取胜的，存活率每增加一点点，它能够长大的个体就多很多。他们有研究，大型的这种浮游藻类如果密度每增加一倍的话呢，就能够造成海星的幼生的成长跟存活率大概多十倍，所以这样子的状况就造成海星大量爆发的这种恶性循环。不过像大堡礁来讲，也有人认为当地的极冠海星的大爆发可能有跟声音现象或者是海星的天敌的一些鱼类啊，螺，大型的螺被抓走也有关系。
那其实这几年在渤海地区的盐碱荒地呢，更是大举的被开发为粮仓，这也某种程度提供了适合海星生存的环境 性条件吗？
对，因为陆源这些化肥，然后盐碱地，它你开发以后，它就被冲刷，造成说海里面的一些化学肥料啊，藻类需要的养分增加，提供海星有神智的东西，那它的成长跟存活率都提高，就造成当地海星数量就会激增。
黄教授，我们知道这几年来中国的海域从山东一直往下都出现了大面积的藻化现象，
对，
那意味着这一个沿海的海域营养化已经呈现出一个很明显的现象。
是因为经济发展这种营养化带来的风险很大，所以他们必须要监测养殖的一贝类上市都要做检查，那个是必须要做的，所以移民跟地方沿海的政府一定都要提高警戒。
李博士，那么就您所知，目前世界各国他们如何来解决海星的疫情呢？
目前出状况的大概就是海盘车类啊，然后一些大型的海星，还有像澳洲是极冠海星，那他们多年尝试的结果主要还是要靠人类去潜水，然后短的时间内把大量的海星从海里面抓上来、抓上来以后，因为它的海星再生能力很强哦，你就把它切开，它一只脚两只脚就可以长成一个完整的新个体，然后一般在极冠海星他们就从海里面用人力潜水把它抓上来以后呢，把它放到大桶子里面泡大概48小时的淡水，确保把它们杀掉。那另外呢，在大堡礁他们也会请潜水人员呢直接带了那个胆盐那一类的化学物质呢，直接用注射器的方式在海里面打到海星的体内，将他们在海里就直接杀死掉。那多吉海盘车这部分，目前他们当地尝试最有效短期内抑制的方式，还是直接就请潜水人员在海里面直接把它捞到船上来，再回来他们基本上还可以拿去卖，还可以回收一些成本。
其实这一次在青岛当地，他们也是用人力的方式来捕捉移除多吉海盘车。
是，
那当地政府也特别开放了本来原本禁用的地龙王，
对对对，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再一次造成海洋生态的冲击。
对啊，他可能不止把海洋生物抓上来，连海底的地形跟那个栖地也都破坏掉了。啊，你如果用拖网的方式去抓的话，连你当初撒下去的那些贝类通通抓上来，然后原来长在那边的其他海洋生物也通通都抓上来，就变成滚过去又什么东西都没有剩下来，这样其实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黄教授，那么中国网民就说啊，要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呢，其实就直接拿来吃就好了。到底海星能不能吃呢？
海星种类非常多，海盘车这种海星含有藻化这一种成分，也叫做藻苷，在中国李时珍的草本干木里面就把这一种海星列入重量，在华人社会当中可能是药物，也可能是食用食材。
多吉海盘车这种海星吃多了，有时候可能会出现拉肚子或者是头痛的症状，这也是因为受到藻苷的影响吗？
有可能不同的藻苷在不同的生物体里面活性是不同的，像那样子的情况是毒性都是属于比较低的，如果是毒性比较强的，可能都还有呕吐这些更严重，就是昏迷的这种现象出现。要食用这些海鲜，最好当地卫生单位能够把它调查清楚安全性，在哪一个季节哪些种类或个体有没有差异，再把它列入可以使用。那我再看华人的社会在食用海星的这个利用上，目前大概没有人在把关，而且相关的资讯也非常的缺乏。
黄教授，我们知道其实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温带水域的有毒生物、其实种类已经越来越多了，这是不是有可能跟气候暖化有关系呢？
是的，整个地球在暖化，整个海域的温度也一直在上升，所以温带热带的生物种类越来越多，然后含水域的这些生物像当然就会递减，然后热带跟亚热带的这种生物种类通常因为它温度高，微生物变严峻又容易滋生，所以它有问题的种类也会越来越多，然后也延伸下来海产的安全问题。台湾早期我们红耳场的壁钓鱼事件，那个意味的就是温度温排水造成了鱼的畸形，整个水域温度提高，然后它的畸形原因只要是缺乏维生素 C，然后所以呢，整个来讲温度暖化水温高以后的鱼贝类，它在海中需求的营养不容易生存的。因为我做鱼类，我就发现鱼类只要水温增加4°C，它的维生素 C 的受食量就要增加到5倍，要不然这个鱼一定是像长成壁钓鱼。
其实气候变迁已经悄悄地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了，那消费者其实却没有察觉。
对，
李博士，那么到底什么方法才是海洋生物灾害的根治之道呢？我们应该怎么做？
海洋里面它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那它们的每一种生物它会有互相会有它的天敌啊，它的食物来源，所以我们要尽量减少人为的这些干预跟那些排放进去的一些化学物质等等的东西，让它自然界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那这样长久下来才是稳定整个海洋状况的一个根治的办法。
失衡的大海只会让海星风暴愈演愈烈。这里是绿色情报员，我们下周再会。